教会有什么样的特别节目？圣诞夜，星期一，12月24号，这是在传统中我们说是圣诞夜，12月24号。星期二，12月25号是我们传统中说是圣诞节，或者说圣诞日。12月24号圣诞夜，25号圣诞节，是基督教的教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跟演变，被进来庆祝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的日子。圣经并没有任何的记载让我们能够100%的确定耶稣诞生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传统的演变跟发展，被定为24号，12月24号是圣诞夜，25号圣诞节。而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所定的日子的反应也可以很微妙，一方面可能会对这样子的传统并不认同，所以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于认为，若是有教会用这样的日子来过圣诞节的话，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可以认同这样的一个庆祝的一个方式。另外一方面，我如果今天讲一篇信息说耶稣今天诞生了，有人会说，哎呀牧师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还要等什么，还要等一两天才能够讲这样的信息，因为明天晚上才是圣诞夜，认为我早讲了一天或早讲了两天。所以我就选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两位因为耶稣诞生的事件与这耶稣诞生的事件最关系最密切的两位女子，以他们的故事来讲今天的信息。其中一位年纪老迈，怀的那一位要为将来来的那一位预备的儿子的那一位伊丽莎伯，一位尚未成亲的童贞女，她却要生下至高者的儿子。这两个与耶稣诞生的事件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女子，不但如此，她们两个人是因为耶稣诞生的事件还没有来临而聚在一起。第一章36节那里记得，天使加百利对玛利亚说，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这句话，所以玛利亚跑到伊丽莎伯那里，因为耶稣还没有诞生，这两个女子才聚在一起。他们两个人是亲戚，但是这两个亲戚比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要去跟我们今天，不管你的亲戚住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要见面，伊丽莎伯跟玛利亚见面，都要比我们现在跟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亲戚要见面都要大费周章。今天如果你要回中国大陆，回香港，甚至于你可能是到澳洲去探望亲戚，你从启程的那个时刻开始，大概在一天之内或者一天半之内，24-36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与你要去探望的那个亲戚见面了。有人去过澳洲的说，飞到澳洲是最麻烦的事情，不但这个飞的行程远，而且中间转机的这个时间都不是那么的好。前阵子才有一个弟兄告诉我，现在各个航空公司彼此之间的合作，使得他原先要回缅甸的时候要花2000的时间，现在不需要了，24小时之内就可以回到缅甸，因为转机的这个行程，不管是华航，不管是国泰，不管是这个长荣，在台湾在哪里转机都配得非常的好。而当时的环境，玛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 启程，那是在犹大地的北边。他到哪里去呢？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到了犹大的山地的一个地方，一个山区的地方。所以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所谓的山区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一片山地里面，这是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所住的地方。学者都同意大约距离是160公里。不论你是用走路或者是坐牲口，都要4天的时间才会到。所以玛利亚去看一次以利沙伯，比你我今天去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亲戚都要大费周章，全然是因为耶稣诞生的事件还没有来临，还没有发生，他们才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而且两个人一聚就是聚了多久？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两个女人在一起只讲了这么几句话，哇，真是像圣经上所说的，财产是祖宗赏赐给我们的，唯有贤德的女子，贤德的妻子是什么？耶和华所赐的。这么少讲话的妇女真是贤德的女子。当然不是这个样子。记载他们两个人交谈之间的两段话，因为这是这两个因为耶稣诞生的事件尚未来临而聚在一起的女子之间的相处3个月的时间，最值得最重要被记载下来的事情。而在以利沙伯跟玛利亚这两位女子所说的话中，所发出的歌颂中，我今天选择用第一章的45节来作为核心。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以利沙伯从她的心灵里面发出一个歌颂来，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相信的人是有福的。问题是相信到什么样的程度？第一章45节按照和合本的记载，而和合本的翻译的方式是这样子念的，那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只要相信主的人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主对这个人所说的话通通都要应验。这是讲到相信的人有福的原因，是因为主对相信的人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但是原来的希腊文可以有另外一种味道，另外一种翻译。换句话讲，后面的一个子句也可以这样子翻译。如果我把新国际英文版 NIV 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法，用它的这个英文的翻译法用中文来表达的话，以利沙伯在这里是这样说的，那相信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的女子有福了。这下子就麻烦了，这下子跟和合本就不一样了。和合本告诉我们说，只要你相信就是有福。为什么？因为上帝对我所说的话通通都要应验。但是按照 NIV 可以完全可以的这个文法的翻译是，那必须相信主对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要应验，只有这样的人才有福。有福，你不但需要信，你还要信得扎实，你还要信得坚定，你还要信得稳定，你还必须信得有确据，不能有任何的动摇。那我问你，玛利亚相信吗？她相信到了什么程度？她相信到了什么样的境界？第一章39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起身之后，起身这个字是在这个希腊文的句子里面的第一个字，这里面已经表达出一个这种迫不及待的行动了。我们不晓得天使向玛利亚显现是什么时候，如果是白天的话，这里面好像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本来或许是跪在地上的，站起来之后他就动身了。也有人说可能是晚上 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所以他第二天一早起床之后怎么样？急急忙忙就动身了。这里面都是讲到一个匆忙迫不及待。问题就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么匆忙这么迫不及待是为什么？究竟玛利亚是信还是不信？为什么他们是这么匆忙？为什么他这么急促？当时的那个时候的环境，要一个单身的女孩子，甚至于有人猜测，有人判断，按照犹太人成亲的关系，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只是一个甚至于还不到16、7岁的年轻的女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你我15岁、16岁的孩子，每一次上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如果还没有驾照之前，我们都是接接送送的。在那个时候的环境，一个这样子年轻的女孩单身一个人走四天的行程，她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她为什么这么匆忙？为什么这么焦急？有一些圣经学者掌握到路加的记载里面表达这样子的急忙这种仓促，所以就做了很多的解释。有一些学者说，玛利亚为什么急急忙忙的离开拿撒勒？因为他知道他一个童贞女没有成亲，还没有完亲就怀孕，所以他为了免得人闲言闲语就赶快跑掉。哎呀，我读到这样的解释，我就是在想，因为你要是学者，现在这种解经的学者大部分，在神学院的学者大部分还都是男人，我就想，我说难怪我们男人被女人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说一个女孩子还没有成亲的时候，使者跟她说你怀孕了，她就急急忙忙跑走，三个月之后回来就没有闲言闲语了。人家正在想说这个丫头也到哪里去，她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怎么样？没有闲言闲语。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的解释，但是的确路加是在这里讲为什么这么急切，为什么这么急，为什么她急急忙忙，一个可能才14到16、17岁的一个女孩子急急忙忙的走这四天的行程去探望伊丽莎伯。我想你我都知道，他想去看个究竟，他想求证，他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的信是否达到了第一章45节那相信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信够得到那样子的标准吗？既然相信，何必去看呢？但话说回来，若是完全不信，又何必跑这一趟？若是完全不信，又何必费这个周章走这一趟？到底哪一个翻译是最实际的，是贴切的？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两个翻译在文法上都行得通的，能够很诚实的面对信的一个非常难以言喻的一个情景，是你我这些人如今仍然活在世上相信的人一个难以言喻的一个情景，信但又想查证，我们信但我们又想查证，我们又想说我信的真的是对的吗？我信的真的是真的吗？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你我相信的人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非常微妙的一个情况。但我告诉各位，即使如此也是福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信者比不信者比较有福。 信者比不信者比较有福。让我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任何人跟我们提一样事情，跟我们说你应当信这个，每当我们探讨一样事情，这个问题是这个事情可信不可信，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人思想意识已经到了地步，任何可信不可信的问题，马上的反应是我们要求这件事情是可以怎么样啊？有没有人可以替我回答？可以证明的。我们认为一件事情的答案可信不可信，马上的要求是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必须是经过我亲自观察求证验证之后，发觉它是真实的，它是确实的之后，我才会回答可信不可信的问题，否则凡事我都是以不信为出发点。任何人跟我谈事情，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先从不信开始。我们认为这是理性升华的最高的境界，我们认为说我这个人要说服我信不信非常简单，因为我的理性已经升华到了一个地步，必须我求证，必须我看清楚，必须我观察，必须我审视之后，否则什么我都不信。我们却从来不省思，这样子的思想意识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每天生活的实际现象。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一对夫妻早上一起吃早饭，这就已经是神迹了哈，夫妻能够早上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各个去上班，太太讲出一句话说，哎，晚上见。哎呀，哪有，世界上哪有先生，有没有我这样的丈夫，听太太一说晚上见，我说哎呀太太，这话可不能随便讲啊，你明明知道我是学化工的，你明明知道我公司里面那个实验工厂里面那个反应炉那个实验室里面一大堆易燃品，你明明知道我做的实验是高压的实验，你怎么晓得我今天在实验当中走过的时候那个反应炉不会炸了呢？你嘛又是学生物的，你的实验室里面没有什么易燃品，但是你自己告诉我你弄的那些东西都是毒素很高的，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一不小心那个手没有弄清楚吸的毒？哎呀太太呀，这个晚上见三个字不能随便讲的，咱们两个人晚上见之后才能说什么？晚上见。我们当中哪一个夫妻如此对话？我们哪一个人说我的理性已经升华到这个地步，不要告诉我晚上见。我们不会如此的对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证实了，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证明了正查验了，他在说晚上见，这个高兴新鲜心里就很高兴，高兴这个妻子结婚30多年了，晚上居然还想见我，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说 See you tonight。 因为我们信，我们相信我们晚上可以见到彼此，不是因为我们先查验了。所以我们活着，信是一个基本的需要，一个自然而然的需要，一个是学理、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学文学的，任何人都需要信。信是一个人活着一天就不能够缺少的要件。信是我张宏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呼吸的时候最原始的出发点。如果有人说，张牧师啊，你用这种不可能发生的对话，没有夫妻这样子今天讲话，这完全是莫须有虚构的事情，要说服我， 我每天活着需要信，这是不是有一点好像不是那么的那么的具说服力，而且我用的方式好像还带着某一点逗趣的味道。对，我是用一个莫须有的逗趣的方式，因为当我打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能够用我在这世界上所看到的方式，看到的现象，又严肃但又不凶残的让你我看到我们活着信是必须的。我需要提醒各位，上个星期五12月14号康州的惨案吗？在这一个我们大家每天都很想快乐的时刻，我需要提醒这一类人不愿意看、不愿意读、不愿意知道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偶发事件了。我需要提醒大家，这些事情不再只是纽约的哈林区，不再只是费城那恶名昭彰的4-5条街道，不再是芝加哥那一个又嫖又赌又贩毒的那些街道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需要提醒各位，这些是美国在经过60年、70年努力的这种要把人生活郊区化，在郊区是发生的事情。我需要提醒你们，这些是在科罗拉多的一个中学发生过，这些是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过，这些是在一个 Aurora 电影院里面发生过。我需要提醒你们，这些是在新泽西州一个 Shopify 你去买菜的地方都发生过。我需要再提醒你，这是一群手无寸铁智龄的幼童，他们的父母早上高高兴兴看他们上校车的时候，3个小时之后得到的厄运吗？人若不能够信，谁还敢把孩子送出门？我们若没有信，谁还对明天能够说 See you tomorrow？ 信是人活着必须有的，这是人生命的出发点。希伯来书11章1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者比不信者比较有福，因为信的人他承认自己那不可以否认的，因为信的人知道自己有一个不能够缺少的要件，所以信的人还有得着的机会。第二点，信者比不信者比较有福，这是一个比较的。所以有许多人在他的人生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说，啊，我的人生需要有一个什么信仰。这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社会，在经过改革推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说，哎呀，我们的整体可能需要找一些某种系统的信仰。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除了信者比不信者比较有福，我们也看到，信靠真神的人，有一个绝对的、独特的福分。信靠真神的人有一个绝对的，不是比较性的，而且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福分，特殊的福。这一个独特的、这一个绝对的、这一个特殊的福分，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层面。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层面就是将来，1章45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我们将来都有一天会看到的事情。我们将来通通都会经历。第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这不只是玛利亚、伊丽莎伯，他们还在等候耶稣诞生的时辰来临，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将来的事情。但我今天想更花多时间的是现在的这个层面，现在这个时刻，不是将来的层面。信靠真神的人有绝对的福分，有独特特殊的福分，因为信的人彼此扶持，彼此坚固信心的福分。这是在伊丽莎白跟玛利亚两个人相聚的记载中流露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神赏赐的信是一个独特的信，是一个奇妙的信。给他们两个人各有一份不容易相信的应许。所以伊丽莎伯的先生撒加利亚还曾经问过问题，给了他们两个人各一份不容易相信的应许，但没有让他们两个人单独的挣扎。上帝的使者一句话的牵引，把他们两个人凑在一起。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他们两个人不但被凑在一起，不但聚在一起，更有圣灵将他们两个人贯穿在一起。所以在第十一、四十一节这里记载着说，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了，产生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发出对神的歌颂，两个人的信心都得到一个进一步的坚固。信靠真神的人彼此扶持，坚固彼此的信心。这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在你我现在活在世上这个时刻，上帝所彰显的信独特的福分的地方。我特别要强调这个相互性 each other， 这个彼此互相彼此扶持互相坚固，这个相互性彼此都需要对方。那一位怀了至高者的儿子，按照人的眼光，按照人的评价，他是更重要的，他是更特别的，却反而需要那一个次重要的女子来坚固他。玛利亚怀的是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他的身份，他的价值，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更重要的，也没错。隔了几百年之后，居然，这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主教，居然给他封了一个名字叫做 The Mother of God， 上帝的妈妈，这还得了？上帝的妈妈，神的妈妈。但这一位隔了几百年，认为他的身份更重要，更特别，更不可缺的，却反而需要那次重要的女子伊丽莎伯来坚固他。同时之间，那个被用来坚固来增长玛利亚信心的伊丽莎伯丝毫没有自高自重的情怀，所以在四十三节他这样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他完全没有那种自重自高的心情，哈，你现在来找我辅导了，他完全没有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卑微。玛利亚也是一样，48节的时候他这里说过， 48节他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一个被怜悯的人。信靠真神的人彼此扶持，相互坚固彼此的信心，这是你我现在的福分，这是教会的真理，这是我们共同盼望、一起等候、一起期待神所应许必定应验的一群人，这时候很独特的福分。所以你看新约书信的教导，你后来会读到，或者是用一种负面的警惕的方式，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完全没有所谓的教会增长的观念 church growth， 完全没有。 church growth 是最近这一大概30年前从富勒神学院所出来的一个运动，对他来讲这个不是一个 number， 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他说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他们失去了这个彼此劝勉的福分。千万不要失去这个福分，千万不要只有一年只有一次两次到主日来，你可以让你现在已经微薄到不得了，像切了藕之后那一点点黏巴巴的一根线，你不要以为去两次就可以坚固起来。不要停止机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用正面的话语来鼓励你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前面说要被圣灵充满，后面讲了几句话，其中这句话基本上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的话，要他必须在教会里面，他必须听到其他的信徒。这里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意思就是说 we speak to one another。我们的诗歌不只是唱给，不只是垂直的唱给在上面高天的宝座之上，我们的诗歌是在这里面，你听到隔壁的人、隔壁信徒的声音，我们在彼此对说。因为上帝是那超乎众人之上，但也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教会的真理，这是信的人有福的地方。在我还没有一天真的里面有那个信心、那个把握说哈，我是一个有福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信神所应许的一切的话都要成就之前，就在我还有时候像玛利亚说哎呀我愿意信但是我想求证一下的过程中，我就在这个时候可以经历上帝独特的福分，让我能够有机会跟信的人一起互相扶持，彼此坚固。这是伊丽莎伯、玛利亚两个，一方面相信，一方面等候的女子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信者比不信者比较有福，信靠真神的人有绝对独特的福，在现今这个时刻，这个福是因为我们彼此坚固，互相扶持。真的是这样子吗？20多年前，当我与美丽的世界被翻转 turning upside down 的时候，当我开始会想神有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想信，很想相信，但我需要进一步。那个时候有一群蛮热心的几位弟兄都已经到了加州去了， 他们想鼓励我这个留在纽约市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加州的弟兄，他们也接触了许多的西方人的教会，就告诉我说，张宏啊，你要听这些有恩高的人的教导，你就可以信心坚固。哎呀，我告诉各位，我那时候听过许许多多的教导，许许多多有名的讲员的教导，我听过 Max Lucado 的教导，我听过 John Maxwell 的教导，我听 Jack Haver 的录音带，我听 Chuck Swindoll， 我听完之后我心里面真是佩服佩服这些人。我听他们的这个录音带四五十分钟，听完之后一看，哎呀，已经过了四五十分钟，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群讲员能够立论精辟，口齿清晰，深入浅出，活泼幽默，点到为止，意犹未尽。但是我一想到我自己，我告诉你，我没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料，我完全没有那种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料，我不但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料，等到我奉献之后，还有人提醒我，我是个什么样的料。因为那时候有人搬到别州了，听到之后说啊，张宏，那个带皮斯盖瑞带主席的张宏，他连五句整个句子都讲不清楚的人，现在要做传道了。我从这些名讲员所做的教导中，我知道一个传道人若是要让道能够尽能力的讲出来之后，去必须被这些特点，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加添。你问我怎么加添的，就是每个礼拜天来到那我已经熟悉了七年八年的教会，熟悉到一个地步。也因为洛克教会真的有一群爱主的同工，在很多的事工上忠心。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到教会来，你发现从九点十五一进教会，一切事情都按部就班的进行，因为有一群在幕后默默的服侍的同工。但是问题是，当一切事情都按部就班的时候， everything is predictable， 没有任何让人惊讶的事情。求主原谅我，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发现这些外来的讲员，他们的录音带比主日的讲台好听。但我就是在一个礼拜都来这一个，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教会，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信心慢慢的坚固，慢慢的稳定。那相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主的应验每一句都要成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荣耀的儿子的奥秘向我们这一群人越来越显明。耶稣的奥秘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更因为在历史当中，王朝兴起，王朝崩溃，英雄来，英雄消失，只有这一位历史的耶稣将神与人之间互相的仇敌成功的除去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因耶稣所做的事情来到父神的面前，欢喜敬拜，将尊荣归给父，也带着期盼，带着相信来仰望你施恩。我也求主把教会的奥秘也一点一点的教导我们，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就是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在这一群心里面想相信但有时候越觉得自己信不足的人当中越来越坚固，越来越成熟。亲爱的耶稣，愿你当年面对那一位父亲将自己的儿子带到你的面前，你问他，你相信吗？ 那父亲呼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你仍然施恩，因为你是那一位奇妙的主，你是那一位你所应许的都要成就的主。感谢神，让我们这群人在纪念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再次的来到主的殿中，也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神的殿。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与鼓励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